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上帝唯一全然的真理和启示。主啊，你谦卑自己，怜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周游沉香，你医治各种的疾病。主啊，求你医治的大能彰显，求你帮助怜悯。主啊，求你医治那病痛中的人，求你医治你这病毒所迫害的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啊，求你克服我们心里的一切恐惧，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在你里面能够得享从你来的安息。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求你摆脱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能有对人的怜悯。主啊，也求你保守现在在第一线的那些医生护士们，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帮助众人。主啊，求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免受毒害的侵袭，让他们此时真的求你借着他们挽救很多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世人能够真的是从自己的骄傲中走出来，能够悔改归向你。主啊，也求你保守在上掌权的，让他们能够有怜悯小老百姓的心，能够有智慧做出你所喜悦的决定。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在这个动荡和悲伤的时刻，你安慰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仰望你，信靠你。求你今天亲自解开这段话语深层次的意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劝勉我们，让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信靠你。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几次我们分享了耶稣复活以后，他40天之久教导门徒们关于神国的事情。后来耶稣升天了，升天前呢，耶稣向门徒们应许了圣灵。门徒们领受了耶稣的应许之后，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从橄榄山回耶路撒冷的路程大概只有1公里，因为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告诉我们，那是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那犹太人在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呢，大概就有1公里那么长。按照安息日的规定呢，这段路程呢，走路大概不会超过15分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门徒们因为害怕犹太人，一开始四散，各自逃窜。后来呢，他们又把自己关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上，叫做马可楼，他们关到里面呢，不敢出来。但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门徒们带着主再来的盼望，他们一开始望天，后来因着天使的提醒，他们带着主再来的盼望，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在这段路程上，他们生命的主旋律不再是害怕、担心和恐惧，而是期盼。他们期盼圣灵的降临，他们期盼主耶稣给他们福音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驱走我们内心所有的恐惧和不安。门徒们一开始非常的害怕，他们躲避起来，但他们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从橄榄山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恐惧不在了，心里都是盼望和期盼。尤其在疫情期间，我们要单单的仰望和信靠神，求主耶稣亲自担当我们内心一切的忧虑。路加福音告诉我们，门徒们如何度过耶稣升天 和圣灵降临之间的十天，也就是五旬节前的十天。路加福音的最后一节说，门徒们常在殿里称颂神，而使徒行传的一章十四节说，门徒们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健康的结合，他们在殿里，在圣殿里恒切的祈祷，在家里他们殷切的祈祷。他们的祷告有两个重要的要点，他们坚持下去，他们同心合一。门徒们聚在一起，不仅要做同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更是努力在祷告的事情上达成共识，就是他们坚持下去，并且还是同心合一。毫无疑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门徒们这样同心合一，合一和坚持和很久坚持的基础，是耶稣的命令和应许。主耶稣曾应承门徒们很快就会差遣圣灵，主耶稣从命令他们要等候圣灵，然后门徒们靠着圣灵开始为耶稣做见证，从撒玛利亚开始，犹太全啊，从耶路撒冷开始，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分享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门徒们从橄榄上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一直在祷告。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神已经应许了，既然神已经答应了圣灵会降下来，圣灵一定会来到，但门徒们为什么还要祷告？既然已经确定他一定会来，那他为什么还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从门徒们的身上可以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这宝贵的功课就是神的应许，神答应了我们一些事情，神的应许不会叫我们的祷告变得多余和不必要，相反，神的应许叫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有根据的，也让我们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常常有弟兄姐妹问我，我们怎么理解基督信仰里面，就是说既然神是全能全知的，他很清楚地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祷告？既然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什么是对我最好的，那祷告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还有必要祷告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正因为神是全能全知的，正因为神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所需，正因为神主动地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正因为主主动地愿意赐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向神祈祷祷告。我自己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小时候我们爸爸要去城里的时候，我们兄弟们都会在村门口村子的门口等着，一看见爸爸就会冲上去要东西。为什么我这么敢毫无掩饰的如此大胆的向爸爸要东西？因为他是我的爸爸，我知道他一定会给我带来我喜欢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求过别人或者借过别人东西？求别人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求人不如求自己，因为别人你求他，别人的给是被动的，你要求他，他被动的要考虑要不要给，有时候心不甘情不愿，虽然借给你了，但心里觉得一直站在有一种站在别人屋檐下被羞辱的感觉，有时候对方表现出一种我有但不借给你的傲慢，你不得不忍气吞声，有时候对方以施舍的心态赐予你，你从此 永远欠他一个人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向人求东西是很不舒服的，因为对方给我们他是被动的，因为我求了他被动的考虑要不要给我们。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与神的关系中，神永远是主动的那一位，他主动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人中间，为我们世人成就了全备的救恩，他主动的赐给我们圣灵，他主动的预备好了一切要赐给我们生命最好的。在这个关系里面，上帝永远是主动的，他主动的已经预备好了应许了，所以我必须要有任何的羞愧的心，我可以大胆的主动的向神去祈求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祷告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既然神知道我最需要什么，什么对我是最好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祷告？我有必要祷告吗？既然他会给我，既然他是全知全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每一次祷告都是承认我跟神的关系，每一次祷告都是一个承认，承认他是我天上的父，我是他的儿女。正如上大学期间，我每个月写信给爸爸要生活费，我为什么要给爸爸写信要，而不写信给别人要？因为他是我爸爸，我开口要，因为我承认我与他的父子关系。我每一次开口向上帝祷告，就是我承认我跟天父上帝的那个生命关系。我每一次祷告也都是承认神在我生命中的主权，因为神在我的生命里有绝对的主权，他是我的主，所以我可以开口向神祷告。因为神主动的应许了，他主动的要给我，他不是被动的给，所以我可以向他祷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应许我们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门徒们经历了复活的耶稣，耶稣主动应许他们圣灵会降临，门徒们承认他们与耶稣生命的关系，他们相信升天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他们承认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主权，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同声祷告。他们在圣殿中恒切的祷告，在家里面非常殷切的祷告。他们祷告的基础和前提就是耶稣主动的命令和耶稣主动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现在面临一场灾难，一个危机，而且这场灾难这个危机就在我们身边，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离我们那么的近，近的让我们可怕。疫情期间我们向神祷告，不是我们奢求什么，而是因为神愿意将他的平安主动的赐给我们。我们不是祈求什么，我们不是好像要是请他怜悯或者请他施舍，而是因为主已经应许他要主动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恳切的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主将平安主动的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永远是主动的，从头到尾，从拯救到各样的恩赐，他永远是主动的，他要主动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尽管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他的怜悯，求他的帮助，因为他是主动的给，不是被动的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应许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14应许门徒们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神在以赛亚书43:1-3给我们的应许也很清楚，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主动地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祷告。在这特殊的时期，我们祷告，虽然我们无法相聚在一起，但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相聚祷告。不要参与到世俗人的恐慌当中去，不要被世俗的谎言和争论给淹没了。与其花那个时间在网上，比那个让那些谎言和那些争论引导我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还不如静下心来，祈求神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因为神愿意赐我们平安，他主动的赐我们平安。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要有见证，我们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可以向神祈求，求神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也让从神来的平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去，影响周围的环境。愿神怜悯和帮助我们。若有弟兄姐妹愿意祷告，不管为自己、为家人、为国家、为世界，我们可以随时联系。除了周三的门徒培训，周五的查经班，周日的聚会、主日崇拜，除了这些时间之外，我们可以聚会在网上，可以借着电话或者借着视频一起祷告，求神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人。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祷告的教会，圣灵还没降下来，教会还没有成立，他们就一直在祷告，在圣殿里恒切的祷告，在家里面也一直坚持祷告。教会祷告就会得到圣灵，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说初代教会是在祷告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也不过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乱七八糟在那些信息当中寻找自己满足感的人，而是在主里面祷告去寻找平安的人。一切属灵在教会里属灵的工作应该是在祷告中预备的，也应该是从祷告开始的。没有祷告做根基的工作，定规不会带出神真正的祝福了。在人的想象中，祷告没有聚集在会议桌前那样的实际啊，觉得说我们坐在一起来讨论、来分享、来做个决定，好像更实际。祷告似乎好像没那么的 实际和有用。我们最喜欢坐在一起讨论，根据实际的情况、资源和能力来权衡、来决定。我们常常把祷告变成基督徒开会议前的一种仪式，或者会议结束以后求神祝福我们的计划和决定。祷告只是我们决定计划和形式的一个点缀而已。我们决定计划完了，求神来祝福。如果形式过程当中出现问题，我们又求神帮助，求神加力量，或者质问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却不知祷告时轻轻地等候神，让神在我们中间得到出口，让我的计划、安排、决定、形式全部成为神的旨意。我们决定计划和形式的过程都应该是一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这样子主的工作才会显明。祷告实在是一切属灵工作的基础，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没有祷告就没有主的祝福。有人说教会里应该讲完全的民主，根据多数人的观点和意见来决定。民主好不好，这不是我们今在这里分享的讨论的问题。但我们很容易，不管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来讨论和决定属灵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高举了人的想法，就不知不觉地把神推到了门外。讨论分享开始的时候，我们祷告，做个祷告，然后把神推到门外。讨论结束以后，我们决定做好了，然后再把他请进来，再祷求神他祝福我。但决定从头到尾是我们自己做的。在这样子的属灵情况，我们很容易把祷告、把上帝当作是我个人决定的一个点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所有的属灵事工都是在祷告当中建立起来，所有的属灵生命也是在祷告当中成长、祷告当中建立起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们在殿里恒切的祷告，在家中仍殷切的祷告，等候圣灵。圣灵降临以后，他们靠着圣灵成立了教会，并出去传福音。愿我们成为祷告的人，愿我们教会里成为祷告的教会，因为祷告是一切属灵事工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牧者，我很容易进入一个试探，常常看到教会里有什么资源和能力，就马上蠢蠢欲动的要开始计划和安排一些事工。我认为既然教会有了这样的资源和能力，那么为什么不开始这样的事工？这些资源和能力不就是最好的明证吗？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把一些属灵上成熟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常常提醒我，教会的事工不是根据资源和能力来决定的，而是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引导和带领。如果是神的心意，不管资源和能力多么缺乏，神一定会保守和带领。如果不是神的心意，不管资源和能力多么的充足，我们所做的都只是人的工作，而非神的事工。这是我们需要从使徒们身上学习的宝贵的功课。他们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他们一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成立，从头到尾都交在神的手中。不是我只是计划前请他来，然后我做个祷告，然后我自己一起讨论，按照各种世俗的标准来做决定、来讨论、来安排，到最后决定完了，然后再请上帝来祝福我的计划。 是愿我们从头到尾的事工都成为一个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大群人，包括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弟兄，大家聚在一起，这证明耶稣在地上最亲近的门徒们成为了初代教会的核心。我们观察这个团体，就会立刻将这幅图画和我们在福音书里面所看见的一切连接起来。现在他们一起经历看到耶稣升天了，他们在天使的提醒下，他们开始从橄榄山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在这里他们将会改变，他们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似乎在改变，或者说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与福音书中的记载不同了，不是可见的外表改变，而是生命一些隐而未现的事实有了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或者说他们的生命正在改变。使徒行传里的使门徒们仍然是福音书里的门徒们，但一道新的光芒闪烁在同一双的眼睛里。使徒行传里的门徒们仍然是福音书里的门徒们，但一种新的声调出现在同样的声音里。使徒行传里的门徒们仍然是福音书里的门徒们，但一种新的气氛酝酿在同样的团契中。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因为他们经历了复活的主耶稣，看到了升天的主耶稣，等候再来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一起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因为复活升天将来会再来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眼睛会闪烁出一道新的光芒，因耶稣的话语真光，耶稣话语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声音里多一个平稳坚定的声调，因耶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的团契中能够酝酿出一种感染世界的气氛，因为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不管网民如何歇斯底里、强词夺理的在争辩，被可怕的民粹主义情怀扭曲了心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站得非常的稳。理智的人会看到理智，愤怒的人会看到愤怒，扭曲的人会看到扭曲，客观的人会看到客观，无知的人会看到无知，属神的人会看到神。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使徒们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此时他没有改变，同时他们也完全改变了。彼得还是原来的彼得，但已经焕然一新，他那旧有的急躁还会不时出现。雅各还是原来的雅各，但同时他又已经焕然一新，雷子之名永远是属于他。约翰还是原来的约翰，但已经焕然一新，他的性情依然还是冲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们如今从橄榄山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的改变不是与他们天然的本性相悖逆，而他们的改变乃是使他们的天然的本性受到超然的洗礼，直到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改变我们，不是改变我们的个性。基督徒并不是没有个性的人，信主以后，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我们根本没有改变，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同时我们完全改变了我们的个性，不是被拿走，我们的个性是被主塑造，被主更新，被主使用。常有慕道朋友对我说，我不想成为基督徒，我不想被宗教辖制，我只想做我自己。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才会真正的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只有在复活升天、将来要再来的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人。值得留意的是，在这批祷告的人当中，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从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和弟兄们并不相信他，他们好多次还嘲笑耶稣，也以耶稣为耻。等耶稣复活以后，他们终于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终于跟公开的跟门徒们在一起，甚至公开的跟门徒们一起走路，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去。显然他们已经是耶稣的门徒了。门徒们经历了复活的耶稣，他们看到了升天的主耶稣，盼望再来的主耶稣。他们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上了马可楼，一起聚集祷告。疫情期间我们可以一起相聚祷告，虽然我们无法见面，但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聚会，同心合一的恒切的祷告。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聚会祷告，几个人相聚无所谓。愿门徒们身上的这一幕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门徒们身上的这一幕也成就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里面。这一幕就是他们从橄榄山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们生命的主旋律不再是害怕、恐惧、担心，而是期盼，而是盼望，盼望圣灵，盼望耶稣给他们的使命。而且他们从橄榄山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以前不信耶稣的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兄弟们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加入他们的行列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愿门徒们的这一幕在我们的教会中呈现。我们相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愿不信主的人加入我们当中，主的教会不断的壮大。求主拿走我们心里的恐惧惊慌，帮助我们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不要混杂在世人那恐慌的队伍当中。愿主的平安从我们的充满我们的心，也愿主的平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来，影响这个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此刻可以做的见证。求主使用我们，让更多的人在黑夜里越过那天界线，看到黎明的曙光。亲爱的弟兄姐妹，黑夜一定会过去，黎明早已经在那里面等待我们。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鼓励，举彼此劝勉，彼此提醒，我们抬头挺胸。我们生命的主旋律不是恐惧，不是被世俗的那些情怀所影响，所牵着鼻子走，而我们抬头挺胸，我们肩并肩一起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走到地极。黑夜当中 主耶稣会让我们看见黎明其实已经早在那里面等待着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主动的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你也是愿意主动的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祈求，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呼求，就你将从你来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可以肩并肩抬头挺胸的从橄榄山走到耶路撒冷。恐惧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而是盼望，因为你说过我们在你里面，在黑夜里面，我们可以，你帮助我们那越过那个天界线，让我们看到黎明的曙光，让我们看到黎明早在那里面等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在这个充满恐慌的时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求你亲自的眷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